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上一集啊，咱们说这个公元840年前后啊，九世纪中期，吐蕃帝国呢分崩离析。但是吐蕃帝国虽然没了，受吐蕃文化影响的人依然存在。所以这一讲开始呢，咱们来说说他们的故事。这吐蕃帝国刚开始内乱的时候啊，周边地区很多势力啊就已经蠢蠢欲动了。其中最大的一支呢是汉人政权，领头的呢叫张议潮。张议潮出身于敦煌大族张氏，在安史之乱以后呢，河西地区被吐蕃入侵把控。当时呢，吐蕃实行打压下层、拉拢上层的手段，像张氏这种大族啊，肯定是拉拢的对象。除了张氏呢，还有几个大族，比如殷氏、吴氏、索氏，都在拉拢范围内。这些大族只要表示顺服，即使在吐蕃治下，也能加官进爵。像张议潮的爹张谦益就当过吐蕃的大都督。但是这个吐蕃对河西的社会下层就没有什么拉拢可言了。史书记载，凡50郡6镇14军皆唐人子孙，生为戎奴婢，田牧种作，也就是被吐蕃把控的地盘上啊，唐人的子孙生来就是当奴隶的，只配给吐蕃人耕田或者放牧啊，这都是好的啊，这个至少还有条活路。更惨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公元790年吐蕃攻破吴山，俘虏了1万多汉人，精壮的被掳走给各部署呢当奴隶，老弱妇孺直接断肢挖眼丢在路边等死。看到社会下层如此啊，这些世家大族也深知自己明面上还能保有地位，实际呢不过是屈居吐蕃之下，生杀大权还是在吐蕃人手里，所以呢都有反心。只是那个时候吐蕃兵强马壮，仅靠这些当地大族无法成事。随着吐蕃内乱对河西控制的松懈，这些大族抓住了这一契机，开始造吐蕃的反。公元848年，张议潮联合敦煌的几个大族还有粟特人与当地部落一同起事，提出呢驱蕃归唐的口号。最开始义军趁吐蕃不备攻占了沙州、敦煌，当地的吐蕃人集结军队围剿，反遭义军攻破。由于呢正赶上吐蕃内乱，无暇顾及河西地区，所以这个归义军呢在3年之内就打下了沙州、肃州、甘州、伊州等11州。到唐大中5年，也就是公元851年，张议潮看到时机成熟，就派自己的哥哥张议潭带队携11州地图啊去向长安报捷。当时唐朝被吐蕃压得喘不过气儿来，宣宗皇帝想收复河西又苦于实力不足，忽然来了这么一伙人来报捷，自然喜出望外，下令表彰张议潮等人的功勋，诏令建归义军于沙州。张议潮担任归义军节度使，兼任11州观察使，统领11州的军政要务。其实呢啥都没给他，就是给了他一个名号还有正式的头衔。张议潮在河西算是名义上属于唐朝，实际上就是个半独立的政权。随着归义军政权逐渐做大，吐蕃在河西一带的势力也逐渐被压缩，到最后基本上只剩下凉州一处。公元858年，张议潮东征凉州，3年血战打败了吐蕃，攻克了凉州城。至此呢，吐蕃势力基本上就退出了河西一带。但是呢在凉州还有不少残存啊，这就得归功于之前吐蕃在凉州的政策。与河西其他地方不同，在凉州啊吐蕃算是比较讲规矩，在当地实行的政策呢也比较柔和，不像其他地带。再加上呢大规模的往这儿移民，使得这一块地方啊受吐蕃文化影响很重，政治立场上呢也倾向于吐蕃。等到五代十国时期，各方势力混战，中原都打急了眼了，河西这块地方呢肯定是顾不上。那这一下呢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真空，各路人马又纷纷的粉墨登场，开始争夺这块地方。其中最大的一支呢就是吐蕃。吐蕃在当地称六股部，吸收了一部分从高原向北迁移的部落，反倒成为当时吐蕃最有势力的一支部族。相比于高原上还以部落形式生存的同族，吐蕃的六股部呢显得文明开化了不少，至少有一套成体系的政治组织。当时后唐想要控制凉州，派李文谦任凉州留后，也就是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，但当地人不买后唐的账，直接就把这个姓李的给赶了出去。把人赶走归赶走，但这块地方总得有个当头的。 公元948年，凉州本地人，其实也就是吐蕃化的凉州人，推举舍不加师为吐蕃留后。舍不氏上位之后，向当时的后汉表示自己只是代管凉州，希望这个后汉呢尽早派官吏来，这其实就给人一个台阶下。后汉真敢派人来的话，那估计也是被赶走的下场。后汉也明白各中道理，索性呢就任命这个哲不加师为凉州节度使，两头呢都落个好。后周代汉之后，哲不加师故伎重施，向后周提一样的请求，结果后周呢还真派申师后为河西节度使来凉州上任。哲不加师一看，哎呦，真来了官，就开始整这个申师后。先是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，那向申师后呢展示凉州城，手底下的人呢则是一个一个上来拍这个哲不的马屁，那说多亏哲不才能治理好这凉州城，其实就是暗示申师后啊，凉州城真正听的是哲不加师，不是他申师后。结果申师后不明就里，只是当成一般的奉承，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。眼瞅新官上任要烧这三把火，哲不就开始玩坏啊！先是把权力交出去，然后自己呢每天在府中饮酒作乐。申师后自以为接管了凉州，实际自己啥都干不了，手底的人全都不听话，啥政令都传不下去，最后没辙了，只好派人去请这个哲不加师出来帮忙。结果派了好几波人过去，都吃了个闭门羹。申师后被逼到最后，只能亲自到府上请哲不出来主政，自此心灰意冷，没多久就离开了凉州。后周就看明白了，索性也就不管凉州这档子事儿。到了公元960年，宋代后周，凉州还是一个态度，那进贡归进贡，具体到行政上呢仍然不给人插手的空间。哲不氏在凉州的统治历经了四代，到公元1001年，随着北宋政权的稳定，还有夏州党项势力的扩大，哲不氏在凉州的统治呢受到了压力。为了稳定局面，需要找一个出身更好的统治者来服众，就找到了这个潘罗支。潘罗支出身于吐蕃的大族热兰斯氏，曾经历代为吐蕃大臣，让他来治凉州，相比出身本地的哲不氏更具号召力。潘罗支掌握凉州大权之后，开始连宋治夏，向宋真宗上书，想要联合北宋出兵攻打党项。但是当时北宋呢并不信任这个一直半臣服半独立的凉州政权，所以呢一开始没有点头答应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党项势力越来越大，首领李继迁甚至带党项兵打下了凌州，这一下凉州和北宋都直接受到了党项的威胁，北宋才下定决心和凉州联合一起对付党项。没等两头商量出个行动来，党项抢先一步行动。公元1003年，李继迁带大军进攻凉州，眼瞅凉州就要被攻陷，北宋被北方契丹限制，抽不出多余兵力增援，潘罗支决定用计，先向李继迁诈降，自己跑到党项军中，给李继迁歌功颂德，戴高帽拍马屁，表示吐蕃六股部听闻李继迁威震西凉，都愿意归降，请李继迁来凉州城内接受投降。李继迁被潘罗支给捧到了天上，那自然呢也是飘飘然，欣然就接受了潘罗支的请求。结果呢，就在李继迁进城检阅吐蕃兵的时候，潘罗支趁他不备，一箭射中李继迁。尽管这个部下拼死相救，把李继迁救回军中，但是箭头直接插进了他的左眼，没多久呢，人就一命呜呼。失去了首领，党项军一时大乱，只能呢暂时退兵。成功击退党项以后，北宋也意识到凉州这群人呐挺管用，至少能遏制住党项入侵的势头，于是呢开始跟凉州交好。为了笼络潘罗支，派宋将陈兴出兵配合潘罗支进军凌州，同时呢把之前被党项掳走的西凉府印、官告等物又赐了一套给潘罗支。凉州这头跟北宋交好，同时也把党项给得罪大了。李继迁一死，党项就回过味儿来了，凉州是块硬骨头，必须得啃。于是呢党项有样学样，买通六股部下属的哲龙族，假称党项军来袭，哲龙族伤亡惨重，骗出来潘罗支带人马支援，然后在帐中直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。潘罗支一死，部下呢拥戴他的弟弟司铎都为西凉府大首领，北宋呢也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、凌州刺史，封西平郡开国侯。司铎都掌握大权之后，基本延续他哥的政策，联合北宋一起抵御党项入侵，并且呢多次打退党项，战功赫赫。 但是呢，斯多都对内策略明显不如对外，在他的统治之下，吐蕃六古部逐渐瓦解，部族纷纷脱离西凉统治，作为独立政权活动。其中最大的一个呢，叫宗哥族，从1005年开始就不听西凉的，单独向北宋进贡。没有了各个部族的支持，西凉府的实力就开始走下坡路。到了公元1032年，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带大军攻克凉州，吐蕃在凉州建立的政权就此瓦解。不过吐蕃的势力啊，并没有从此从历史中消亡，吐蕃在凉州的残部向南迁到了黄水一带。而在这儿呢，原先独立出去的宗哥族已经发展为当地最大的一支势力，成为吐蕃在这块区域新的代表，他们将短暂的恢复吐蕃帝国曾经的辉煌，史称清唐吐蕃。那么围绕宗哥族和清唐吐蕃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